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号出席了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活动之后，有长达2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一直到7月15号，央视联播才播出了习近平从7月12号起在新疆进行了长达4天的调研，期间还特别视察了新疆的棉田。习近平在中共即将召开20大之前，为何特别选在疫情以后接连出访国际社会最关注的香港和新疆这2个地方，在疫情清零引发民怨与停贷风暴持续延烧之际，习近平的治港治疆成绩单能否经得起检视？对他的20大连任之路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焦点对话很高兴将两位来宾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伊利夏提先生，伊利夏提先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好，
谢
另一
谢
位
魏
是
碧
美，
洲先生。
对，另一位就是我们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主编，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伊丽莎莉先生好，好久不见。
好的，首先我们先请教这个伊利夏提先生，习近平啊，他这个出席完7月1号在香港的这个主权移交25周年的活动之后呢，外面一度以为他神隐了近2个星期，后来才发现原来他7月12号到15号是到了新疆去进行为期4天的这个调研啊。你怎么看这一次习近平他访问新疆，时隔8年之后，想要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跟新疆实际的情况又有多大的落差呢？伊利夏提先生。
首先，我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习近平的这次神秘的，所谓的
新
调
疆
研，
之行。
东突厥斯坦之行，
嗯哼。
我13号实际上有人给我发了个短信，告诉我习近平在乌鲁木齐，那么12、13号到14、15号他一直在那儿。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呢是两个，在世界一直在关注的地方，所以呢，他要
是，
回去在20大之前显示他的强人，他已经驯服了这个地区。第二个呢，陈全国去年在完成了他的5年任期以后，被弄到中央去，一直没有给他一个位置，所以呢，很多我想跟着陈全国的这些。中共殖民官员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即过去的政策是要继续还是要
转
稍微
变。
放松。所以呢，对于这个呢，习近平去是告诉他们，政策是我指定的，是这个政策呢，还是要必须继续。第三点呢，是兵团作为习近平种族灭绝政策的主要党卫军。他的经济已经出现问题，整个维吾尔自治区，因为兵团是垄断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和西红柿酱等等其他的各个方面的经济，所以呢，兵团在他的经济对于实行习近平的种族灭绝、维吾尔种族灭绝政策非常关键，所以他这次去呢是要给兵团特别的一些政策，这个我们会很快发现，但是呢。就是说，他首先很多人以为他先到的乌鲁木齐，实际上他是先去的石河子会见的兵团官员，然后和军队官员。所以呢，习近平的这次之行呢，是带着这三个，他要显示他的强人政治，他的人民领袖伟大，然后检验他的成果。第二点呢，就是给他们继续鼓气，告诉在东突厥斯坦殖民官员，这是政策还必须继续延续。第三点呢，就是从经济上给予兵团特别的一些拨款或者其他方面的政策，这是我的看法。至于
好
有
的，
没
谢
有
谢。
变化呢？从习近平8年以前到今天呢，最大的变化是维吾尔人在呻吟挣扎，被拘押在集中营里头的人是16年年底开始的，一个都没有出来，被判刑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都还在监狱里头。我们作为海外的维吾尔人，包括我的母亲是死是活，我两个妹妹在集中营里的，她们是死是活，我们没有任何消息。也就是说，从我们的角度，这里面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而我得到的消息是，习近平到达乌鲁木齐之前，有大批的维吾尔人被关进监狱，被送到集中营，然后呢？ 还告诉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除了被选择去迎接习近平的以外，其他的人，任何人不得出家门。所以情况没有改变。
除了三点分析之外，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闻没有看到之后的一些内幕，非常感谢您。那么魏碧洲先生，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啊，是选了这个香港和新疆疫情以后，我们从这个打开地图，一个是在南，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边啊，但是事实上是两个在中国目前情势最动荡而且是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地方。从您的观点来看，您怎么解读习近平这次特别选在二十大之前接连访问香港和新疆这两个地方？
是，谢谢主持人，也谢谢那个伊丽莎女兄啊，刚刚提供了一些，就像主持人说的，真的是新闻啊。第一，第二，想在二十大其实还在后头，那么马上来的就是北戴河会议，所以这次去之前呢、显然这个地方有为北戴河会议做一些这个吹嘘吧，这么讲，自己对公信的事情，那这次去当然就是有这个意义在里头。刚刚您提到这个两个最大的地区，两个地区让他们让这个国际上最关切的，因为最关切，所以也加注哦对这两个地区的不同的这种治理的方式。那么就这次来讲的话，他如果去的话，那我们先这样讲。刚刚伊丽莎白先生讲的就是很明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所有的国际媒体上都看不到，因为这个是经过严厉封锁的。那么在之前。今天提到的是有人已经被先抓押这个关起来了啊，这个所有的要闹事的人事先都把他压住了，所以说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央视花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美化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被洗脑的过程，因为你没有办法经过第二手的资料或第二手的这个管道去证实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刚刚提到一些改变。的确是有些改变，这西方媒体也注意到有一些改变。可是刚刚伊丽莎白说的这个2016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这些事情没有改变，这些人依然在里头，依然是被他这个羁押住，而怕他们有任何反抗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个看这个陆陆续续可能透露出来的一点改变的迹象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这个2016年一直镇压到现在的事情并没有改变，这两个事情一直都存在的。
的确是镇压之后习近平第一次到新疆去。那么我想把时间再从2016往前再推到2014，请教伊丽莎白先生，因为2014是习近平上一次考察新疆的时间，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些事件、那想请您带我们回顾2014上一次时隔八年的习近平考察新疆，当时发生的这些事件对于后来新疆的情势发展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维吾尔人命运产生最大影响的应该是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从那以后就当时呢中国政府当时尽管是胡锦涛在位置上，但是呢习近平已经进入中央，他一直在观察。所以呢胡锦涛政府当时派了很多的调查团调研去访问维吾尔人各个方面，要知识分子们公开的去谈论为什么会发生75。那么很多维吾尔知识分子就告诉他们了，一个呢就是强制劳动力转移，把维吾尔年轻男女弄到中国各沿海省份，另一个呢就是维吾尔语言教育的问题等等。这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给他们的建议，就说要改变这些东西等等。然后呢紧接着当时的政策呢就是王乐泉继续他的反恐所谓的高压政策，所以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天安门的汽车，还有云南昆明的火车站，还有习近平2014年去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火车站的爆炸等等这些事情。很多人把这个呢很简单的归咎为是维吾尔人或者是维吾尔武装分子等等，但实际上这些案件没有一个是很清楚的经过第三方检验以后调查以后经得起任何疑问的，这个没有。所以呢这是一个暗箱操作的一些事件，它被归咎于维吾尔人，但是不是有多少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背后的黑手是哪些人，我们都不清楚。所以这一切呢只是强化了东突厥斯坦这块土地上这种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激烈。所以呢习近平在上台以后2014年开始了就进行大规模的这种准备工作， 到今天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所以我始终认为2009年的七五才是这个的。所以呢，他现在大规模的抓捕维吾尔知识分子，这些维吾尔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属于体制内的，比如说新疆大学的校长、新疆医学院的院长，这些人呢都是属于副厅局级的维吾尔体制内干部，既是知识分子也是干部，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突然之间呢，从2017年开始都变成了两面人啊，要建立什么哈里法国呀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些罪名。这就说明什么呢？09年以后的这种调研啊，就有点像那个这个毛泽东的引蛇出洞，让他们先说话，然后把这些人呢一网打尽。所以如果我们说八年前和今天有什么改变呢？八年前习近平去的时候，维吾尔人还有一点能够自由呼吸的空气，现在呢是在支系中，在监狱集中营。那么情况我已经讲了，包括我自己的亲人我都联系不上，连他们死活我都不知道。从2016年开始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黑暗当中，不管是在海外的还是在中国东土厥斯坦境内的维吾尔人。这就是八年以前和今天，今天的维吾尔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中挣扎。
那么魏碧洲先生，想请您从一些这个习近平这一次访问香港和新疆的这个小细节行程的安排上来为我们进一步的解读。我们看到他在香港的时候是不过夜的，而且有大阵仗的这个维安。那新疆刚才这个伊丽莎提我引用他的这个形容是神秘的这个新疆之行啊，等于说是已经调研完了，这个才由这个央视来公布前面四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看这个画面啊。那么很多人解读说，这好像是显示了这个习近平心态上对于香港和新疆这个他去访问的时候的害怕。其实对照刚才伊丽莎提先生所说，要营造一个二十大之前的政治强人，您认为这是不是好像这个宣传没有起到他预期中的作用呢？反而显示了他的害怕。
是的，首先当然对现在在这个被关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维吾尔族的人啊，表示深切的同情跟关切。
是，
我想香港跟在新疆这方面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吧。就是香港这一次，当然七一这个事情是必要去的，那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公开行程，在之前大家外面当然还有传播，到底是他会不会去，能不能去，该不该去等等这些事情。那后来当然决定是他去了，所以这一个是大致上这个公开行程。那么也借这一次的机会，其实如果可能没有这个七一的事情的话，可能他也会选个时间去，就是要展现这个1920以后到现在这一些事情所做的取得的这个进步，哎，这些成就，那主要当然就是维稳了。维稳人另外意思就是镇压嘛。这个两个名词其实同样一个意义，就是叫人不准讲话。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他是这个样。但是同时他也知道，香港经过这一阵子还是非常复杂，还是非常这个对他来讲非常危险。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留在深圳不过去。所以这个是一个从这个保全的角度、保安的角度来看，说明他对自己、对香港啊相当不信任。你看他讲话的他其实讲话的通篇那个味道，就是对香港人的不信任。特别是对这个年轻一代的香港人的不信任，因为他加强一大堆这种教育，所以他留在这个深圳，基本上是他对香港没有信心，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自己的政策没有信心。那么在这个新疆这一部分，其实那刚刚那个伊丽莎先生提到了之前之后，对不对？去了这个之前先是在昆明，然后在这个在乌尔木齐，之前之后都出现这种，讲实在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悲痛的一个抗议性的行动。那他这个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事情，所以这次我想延续香港的东西，也是做到事前保密，事后再公开。那你也看到他非常急的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等到他前脚一离开新疆，他马上这个央视当天就放了。所以他这个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一步一路安排的事情，但是也保密到极点了。我只是觉得说，这个事先的安排如此保密啊，对于新疆这方面如此保密，这倒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可以观察的地方。如果说那个伊丽莎白先生之前13号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得到蛛丝马迹的，可是外界完全不知道，还到处在猜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一点倒是值得关切的地方。
对，至少外媒觉得好像一头雾水，怎么消失了近两个礼拜啊？但是可能之前已经在做一些铺排，包括像刚刚讲，把一些抗议的人已经先压制下来哦。那么我想继续请教伊丽莎提示，那我们就要看怎么解读习近平这一次在新疆考察的时候，他所说的一些说法哦，包括他说要推动维稳工作法治化和常态化，不晓得应该我们怎么解读？还有人分析说，此情。 习近平到新疆之后，是显示了未来这个新疆反恐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可能会出现一些调整跟变化。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历史，纳粹德国希特勒上台以后也制定了很多法，包括最著名的纽伦堡，一个法律就是禁止犹太人和其他的任何民族结婚呐、通婚呀、等等的这些，然后呢，把犹太人排除在经济和国家主要的机关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这据我研究，纳粹德国的法律条款是最多的，在欧洲的当时制定的。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要讲法治化、反恐、法治化等等呢，实际上是和纳粹是一模一样的，制定一些有利于他们镇压的法律，以法治的名义去进行血腥的种族灭绝这样的一个政策。至于习近平的讲话里头阶段性的任务等等。如果我们看最近泄露出来的新疆警察文件里头，公安档案里头，陈全国以及呢赵克志的讲话，尤其是陈全国的讲话里，他讲，包括赵克志讲话里讲，一年稳定，两年巩固，三年常态化，四年怎么样，五年呢就是说，走上法治常态化的控制，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呢已经是第一阶段，确实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阶段的镇压。这个第一阶段的镇压是什么呢？对维吾尔知识分子以及在社会上有名望的这些人全部一网打尽，审判弄死，然后对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的抓捕。比如说赵克志的讲话里头有两个200万、200万，一个呢是，第一个是他说在东突厥斯坦受到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人占200万，第二个200万呢，他说在东突厥斯坦的南部受到极端主义影响的人是200万，这两个200万加起来，就包如果我们除掉可能有一些重复的部分，至少是300万人。那么这也和美国的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有将近200多万到这400万人这集中营里头，那么可能有一部少部分放出来，大部分都在，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性的抓捕和强制洗脑，他们已经达到了。下一步是什么呢？是要把这个粉饰它，然后呢去继续进行所谓的以法治名义的这种镇压，包括那个哭着说习近平到我们家的那个维吾尔人，正好他的一个朋友现在就在华盛顿这边住，我跟他见面，上周他说这个维吾尔人他2017年出来之前告诉他，他在喀什噶尔的亲人十几个人被关到集中营里头，那他临走之前呢，他听这位老兄说，我儿子也被抓进集中营里去了，他当时也在哭。所以这个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告诉我，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在为习近平到来激动的哭，还是在为自己命运
的
悲惨，面对着这个刽子手恐惧的在哭。我想这就是他的现实。很多人把这个简单的思考或者总结为是政策是陈全国的，实际上赵克志的讲话里头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警察公安档案里头的，赵克志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我们限期解决监狱的扩建，限期解决资金，限期解决警察编制的问题。这说明什么？习近平参与了从监狱的改造扩建到资金警察编制的扩大，这么细致的，这就说明习近平是这一场种族灭绝的设计者，他就是希特勒。所以这个政策只要习近平在不会有改变，所以他到那儿讲话没有提反恐，或者是呢强调经济，是因为经济确实那块已经在制裁下国际社会的已经不行了，再继续去谈他的恐怖呢，因为很多的这些泄露的文件他已经没办法粉饰了，所以呢他要躲避一下，但实质上 任何东西都没有改变。谢谢。
是的，未必。周先生，刚才伊丽莎莉先生用了一些这个档，引用了一些档案和这个一些这个很个人的小故事来推断说，这个习近平他其实是这个新疆种族灭绝的设计者。但是跟这个形象完全相反的是，我们在这个中共的党媒，甚至可能国际西方这个媒体的反应看到出来，是他希望能够透过新疆之行营造出一种这个中华民族中国梦，他是可以这个作为人民领袖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从一个角，您是资深媒体人，从媒体角度看来，您怎么看这一次中共大内宣、大外宣，说出了怎样的这个新疆和香港故事？西方的媒体有没有落入大外宣的陷阱呢？
我想就今天、昨天这一阵子来讲，西方媒体现在还在这个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习近平这个讲话，或者在新疆这边提出了一些所谓我们看起来开发经济的东西，其实正正是因为国际上的关切跟压力发生了作用，迫使他在这边做出必须要做的调整。这个调整讲，我们刚刚提到。最重要的事情是防止更多的这个维吾尔的这些人被抓被关起来，因为现在已经抓得够多了，已经抓了这么多人了，他还会再继续做，如果他方法不变的话。但是因为国际上的关切跟压力，包括美国这边提出来各种新疆法案，才促使新疆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倒过来刚好说明他们这么做了，为了要反制，为了要反击。因为国际上的关切跟制裁所带来的一些的这个压力，他们必须今天做这个事情，包括他说要把这个"一带一路"啦重新再开埠啦，这个内陆港啦这些事情，正是因为这个压力。刚刚去参加这个棉花这个建设兵团的这个棉花种棉花的，也说明是说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禁止跟从新疆用这种劳力输出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压力，所以他必须找一个出口，他必须找一个替代性的方案。
那么，伊丽莎提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他现在在这个对付香港和新疆的这种两面手法？一方面说，这个香港已经浴火重生了，然后新疆这么多人欢迎他，至少在这个画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有人形容他这是高压和怀柔双管齐下。您怎么看他现在这个一面之好，其实暗地是出狠手打压，但是一方面又透过这个中共的党媒营造出一种这个五族共和的这种人民领袖的形象？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呢，实际上我把那个视频，包括那些照片，中国媒体的我都看了。如果你特别仔细看，习近平在站在那一大群妇女和几个一些人，欢迎他那个镜头里头的前一排的话，前一排里头只有3个维吾尔女士，其他的都是汉人，尽管他们穿戴的像是。维吾
维
尔
吾尔
的或者
人，
哈萨克的服装，但是我们从脸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呢很明显，也就是说他对维吾尔人还是害怕，还是不信任，
不信任，
就说这里头不存在怀柔。如果他有怀柔的一面的话，他也不应该禁止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走出家门，而且呢在来的之前10天。提前，他们就开始把一部分维吾尔人送到阿克苏喀什这边的集中营，然后呢，还在继续抓捕一些维吾尔人，因为在前面有库尔邦节，也就宰相节刚好过完，所以这就说明他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怀柔，实际上从本质上呢，他还是一种高压的政策，他也没有敢去，和老百姓呢。去进行随意的交谈。另一个细节是别人从那个图片上看到的，在他去见解放军的军队的领导和兵团的时候，他穿的是个衬衫，但是那一天在和群众在乌鲁木齐维吾尔人在吐鲁番的时候，他穿的是这个夹克衫，就是说他衣服里面有可能穿着防弹
防
衣，
弹衣，
所以在那么热的情况下，他还要
还
穿一个夹
克
衫，这就说明这个不是
他还是
怀柔，他一个是恐惧，一个呢是在他到来之前已经进行了又一次的乌鲁木齐、石河子等等的社会清洗，或者说是呢大抓捕。那么，
大丈
所以
夫。
从这一点上，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有任何的一种怀柔或者是改变的迹象。所以，习近平，我说他是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设计者、刽子手，和希特勒是一样的。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肯定没有错，包括陈全国和赵克志的讲话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魏碧洲先生想请教您的观察，因为外界从画面上看来会这样解读说，哦，习近平有所谓的高压怀柔两种，这个一手软一手硬来对付这个新疆、香港，甚至这个台湾也是如此嘛，这是他的惯用手法。但是从伊利夏提先生角度，他认为说其实还是高压，只是粉饰过的高压，不是怀柔，而且还透露他心中的恐惧。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您认为接下来习近平考量到二十大连任的因素，他在新疆、香港甚至台湾会更硬还是更软，还是说又包装起来的持续高压？
对，我想还是真的是国际压力，国际压力只能关注到什么一个程度，这个是说明他要不要再继续再往这种往这种高压的政策去做。刚刚其实说的很清楚，这个跟这个防这个跟疫情一样啊，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所以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两个都是这个都是所谓灾难啊，就是他的指挥跟部署都是灾难所带来的。如果他这一次想要这个经过香港，就通过香港或者透过新疆这个方式来说明他的政绩啊，然后在二十大面之前，甚至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前能够说明他的政绩的话，显然这两个政绩都是失败的，因为至少从外界来看，这真是国王的新衣啊。那么就今天我们特别讲这个新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真的说明的是就是因为对过去整个政策所造成的这种积压跟反感。刚刚其实就今天这个他去的这一趟这个新疆这边来讲的话，我当然因为他整个这个新闻基本上是封锁的，因为连去之前我们大家都不清楚都不知道，所以完全是照他的版本在说话。所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像刚刚像这个伊丽莎莉这样子的这个知道实际情况的人，我们陆陆续续解读。那么他在包装再漂亮再编织的这样子的一个戏码，我想最后还是会被别人看透。如果看透的话，那这个就是信任度完全没有了。所以当然这个像伊丽莎莉是真的是在局中的人，我们在外面在那边看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的这个管道去直接了解的情况，我想陆陆续续这个事情会出来的。那么这个出来所造成的结果，我想这真的就是这个不管它怎么包装，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继续在破坏。未来我想提一点，他这个提到一些这个什么强大伟国了，强大祖国强大，还有这个中华文化要以马克思文化
来复兴，
对对，这些东西我真的是比较担心啊。他提到了一点这个多元化，可是实在是担心在这样子的帽子之下，维吾尔族这个自己的本身的语言啊、文化跟历史会进一步的被这个稀释掉，我想这个是比较担心的事情。
今天真的很感谢这个伊丽莎莉先生提供了很多这个幕后的这个消息。像您说的，您认为说这个种族灭绝的总设计师就是习近平，那也很多人把他冠上另外一个称号叫做总加速师。包括刚才外碧洲先生提到的这个疫情也是失败，还有包括很重要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个经济，包括烂尾楼、停贷风暴等等，也是讲总加速师。那么加上刚才您提到这个香港跟新疆的情况，在二十大之前，您认为这对他的二十大连任之路会有什么样不利的影响呢？
我认为习近平的继续当总书记，如果我们说连任，或者这个也有点误导，我认为这个词，因为中共的中共的这种党代会根本就不存在选举，他只是提出来然后就是大家举个手而已。所以对习近平在内部呢，可能对他的这种亲自指挥，不管是东土厥斯坦种族灭绝，还是上海疫情我们看到的这些封城等等造成民怨极深的这种东西，对他的影响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只要没有党内的这些大佬们感觉到他们面临生命危险、财产危险，那么他可能还会继续当他的总书记。这种可能性呢，对东土厥斯坦、香港的这个政策的暴虐或者是残酷，我觉得不会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回顾一下毛泽东的历史，1960-61年的这种大饥荒，他也没有被迫下台或者是怎么样。好，谢谢。
好，最后请魏碧洲先生很简短的跟我们做一个总结。
是，照目前看来，如果没有再有巨大的这个变化，因为这个是巨大的变化呢，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包括提到的一些烂尾楼了等等这些经济性的层面的问题。如果经济继续下滑，哦，下个季度继续下滑的话，真的对老百姓会，老百姓只，其实说的有人讲的很难听的话，中国老百姓可以不要自由，可以不要民主，但是你不能拿他的钱。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这个工资跟这个积蓄都出现问题？说这一个考虑，可是又回到这整个体制问题，就是说这些钱被人家掏空了也好，吸掉也好，拿走也好，但是这个东西只要不要危害到当权派啊，这个自己本身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这个危机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可以这个解决掉，会度过的，包括像烂尾楼这个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一定的大的情况下来讲，大概是不会有这个继续执政的这个威胁会有，但是不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香港了，然后这个新疆之外呢，现在有可能要对台湾的问题，可能在这个20大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做法。我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大概10天之内要跟这个习近平要跟
通
这
话
个通话。所以这边
是。
会有一些事情会出来，所以他要把这几个大的问题在这之前要交代住，所以我们看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大外宣的个做法吧，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魏碧周先生，还有伊利夏提先生，为大家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您，
谢
谢谢
谢
观
谢
众朋友，
谢谢
谢谢伊莎先生，谢谢朋友。
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